Hello， 大家好啦！
欢迎又来到这礼拜的最聊电影大趴东，我是老余，
我是老马。
Welcome to this week for Drunk Talk Movie Studio 。
你怎么突然来这一段？
哎，因为今天要讲的电影呢，它的背景来自于美国。
大部分对 OK
国际化 information 好不好？这礼拜要跟大家聊的电影，就是上礼拜大家聊的，这算是我们这个频道第一部，应该是第一部吧，第一部港漫改编的电影。
港漫的电影不就是？
我说咱们讲的，
不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是说我们已知的港漫电影不就是那个？中华英雄，然后还有那个古惑仔系列
，No，
还有吗？
要讲的话很多，
爆漫王也是，
对，
还有吗？
你硬要讲的话，我们把所有的漫，不止港漫了，我们把漫画，
对不对？我们就讲港漫，
龙虎门，
龙虎门，
然后硬只讲港漫的话，就是这几部而已，
对啊，就没了嘛，
风云。
我倒还蛮期待那个《天子传说》。
好了，这礼拜和大家聊的是这个《中华英雄》。《中华英雄》呢的原著是马荣成的作品，就是大家熟知的港漫啊。那香港漫画呢，这边先替大家打一个预防针，就是香港漫画是属于他们是属于每周连载的哦。
嗯，
就是跟台湾八点档一样，不管怎么样你都得写下去，就是跟着你来走。
对啊，
那我出版社不让你停的话，你就别想给我画结局。大概是这个概念。所以大部分的港漫呢，除非是挺忠于原著的，就不然的话，它只要是正常连载走的话，就是又臭又长。最基本的代表就是古惑仔。古惑仔的漫画据我所知都画到现在还在画。
因为我觉得古惑仔还好。你要说又臭又长，然后我觉得港漫对我来说就一个字，喊。不够喊没喊吗？
怎么说呢？
尤其是那个《天子传说》天子还是《天子传奇》忘了，它不是分很多部吗？然后每一部主角都不一样嘛，就不管是主角是朱元璋啊，还是主角是谁啊，就是他
就是以皇帝的那个下去走了。對
天子就是哦，怎么可能？这个真的就是有时候觉得你他妈是在乱画吧？
主要是港漫啊，我个人觉得分为两个风格啦。第一个风格是你原著还是改编？
对，
就是你如果是原著的话，就像你刚讲《天子传奇》或者是其他的这种《中华英雄》啊，或者是这些《风云》，我不晓得是不是原著，但是我想说的是，
应该是啊。
只要你是原著的港漫，
对，我们刚没有讲到风云，对，
都差一点，都差一点。那你如果是改编的话，比方说是小说改编，老实说，港漫的改编金庸的东西都不差。港漫的《神雕侠侣》，港漫的《射雕英雄》，港漫的，譬如说之前甚至我要讲的什么，那个《流星蝴蝶剑》啊等等的，
但他们忠于原著吗？
就是就像偶像，就像连续剧改编那样子，但不差。
但是因为我记得我现在看过的几部，只要是武侠小说的，他们基本上都忠于原著。
对，所以我说不差。
因为对我来说，港漫就是在比夸张的嘛，所以他们真的会愿意忠于原著吗？还是他们会夸，就是更夸张？
其实我心里有一部港漫我很喜欢呐、啊。就是九把刀的少林寺第八铜人，相当之好看。
那是先小说还是先？
先小说，
然后后来画成港漫。
就是港漫得到九把刀的授权，把它改编成港漫。九把刀的少林寺第八铜人对我来讲是对我一个很文化的冲击。就是我当初在看他这本小说的时候，在我心里面就很有画面了。而且他应该是我九把刀的小说里面最喜欢的，应该是说我看得上的就唯一唯二那一两部。其他的他那种不是说不喜欢，就是当成干片在看。那这一部第八铜人我相当喜欢，他把他的武侠世界写得相当之精彩，
架构得很完美。
对， 而且之后呢，再变成港漫之后，我有去特地去看，真的好看。好，回归正传，《中华英雄》。《中华英雄》这一部片呢是刘伟强导演的，那编剧是文菊，那主演的人呢，郑伊健、舒淇、谢霆锋、杨恭如、元彪，然后再加上一些配角，黄秋生、吴镇宇啊、郑浩南啊等等。没错，你听到的这些人、这些班底，就是《古惑仔》的这一班人
啊、哦。对，
不管是导演、编剧、演员。大概九成像，八成像，
差不多，差不多，
包括里面的什么大 B 啊等等的
班人马，
对，只是都差了一些，再差了一两个多余的不戏班外的人进来。
对啊，
那这个班底的老师说，从1996年之后，他们就一路合作了，从96年的《古惑仔》第一集，他们一路拍，拍到了99年的这部《中华英雄》，然后甚至到《风云》2000年的《风云》也都是同一班人，
元彪也有的。
元彪不是古惑仔的，他就是
我知道，但是他在其他片也是有，但是没有那么全，不叫角啦，有吗？
古惑仔系列没有元彪，元彪不可能跟他们扯上关系了。元彪就是中华楼需要一个会功夫的人，
不是就是没有那种，譬如说是警察的角色，或者
没有没有没有
报摊，或者是那个
绝对没有，相信我，绝对没有，
oh, okay.
绝对没有，绝对没有。OK 了，那这部《中华英雄》哦，所以你在看的时候不要觉得意外，怎么都是这些人。因为他们就是同一个班里继续沿用的。那整部片呢，中华英雄在电影台重播次数也是很高啦。那我今天我们看完之后呢，老实说哦，刚才我们在看的时候跟老马就看了很，就讲了很多本部戏里面不合理啊，不科学啊，
你是被有影响哦，开始
讲不
合理的
等等，对，没有没有，我所谓的不合理不科学是他的剧情上，
嗯，
但由于是漫画改编的，所以我等一下我不打算去凑他任何的剧情或者任何的。
OK， 你不凑哦，好。
因为漫画改编的嘛，你没有办法去太控制他的剧情。
嗯
，OK， 那我们先来聊聊这一部片我所看到的，最重要的还是以郑伊健为主轴嘛。那整个故事，我觉得啦，这样看起来哈。它像是有一整部片，其实说法是一个叙事性的电影。
对啊，就是我们一般讲，就是以剧本为主嘛。你看，你虽然说郑伊健是主角
哦，
但是其实整部戏它的戏份还有它的那个故事线的延展，它并没有到那么的完整。
嗯，
全部都是它，并没有。它只是占了一个很，就是占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，所以。这部片还是因为它既然是港漫改编，所以它就是以故事为主的一部片，
而且连它的拍摄手法都是以叙事性的。
对啊，
就是解说了。其实它不断的在解说。
对啊，
但它唯一我觉得刘伟强导演拍的好是它的解说，其实不让人觉得无聊或者是说拖。因为老实讲，他在将近2个小时的片场里面，我觉得在观影的过程中是很快的。
哦，
哎，怎么一下子就快演完了？
因为他交代的事情太多，他那个时间拉得很长嘛。
嗯，
还有一开始觉得我就他怎么跳掉一大段？因为他就是直接跳过啊，
就是没办法，因为只要是漫画小说改编
的，他
的
重点在美国的那一段啊，所以在那个中国那一段就赶快结束掉。
那整个故事的起源就是在民国，他讲民国3年嘛，
3年
对。
那民国3年是中间段哦，再往前推就不
了哦，往前推那就是明前了。
对，就是
明前的时候有着一个这个，他们那个门派到底叫什么门派来着？
他只说金澳要收他为徒，他并没有说他们叫什么门派。
金澳跟无敌，金澳就是黄秋生饰演的这个大师兄，那无敌我们姑且称为他二师兄。整个门派有多少人不晓得？
不晓得，
反正只有一个师父。
对，
跟
是日本的门派，
对，然后收了金澳跟无敌，
对，
为弟子之后，金澳跟无敌又分别开枝散叶，
对，
各自去教了各自的徒弟，
对，
一直到师父临终前呢，要把这个中华奥诀、啊，
对，日本门派的那个武功绝学叫中华奥诀啊，
就是降龙十八掌的最后一式，
而且日本人用武士刀，他们的中华奥诀是那个
用
剑谱啊，
对对对对对对。要传授给其中一个人，但是师父属意是给金澳，所以这个无敌啊，吴镇宇就
没送、啊。
哎，他就很不开心，决心要把他报仇。这是主要的故事线。那第二个故事线就是咱们的主角华英雄。
对，
华英雄他的个人故事就是他本身命带天煞孤星。
嗯，对，
只要接近他的任何。
他身边的他只要是他的至亲好友都会
就是
不得善终啊，
不止九族啊，连你的朋友跟你完全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，
对，只要是你的好友，
只要跟他在一起你就不得善终。所以他的老婆杨公如替他生下了一对龙凤胎之后
就死了。
他现在18岁之后先死了父母嘛，
对，
然后再死了师父，然后不啦不啦不啦夯不啷当之后，他开始跟所有人并不见面之后，一直到美国，他跟他的好朋友罗汉一起到了美国去，他们那个算是人口贩子吧？
对，那个时候那个年代不是说猪仔吗？
就是
买一个中国人过去，对啊，去做工啊，
就是人贩子。他们到了美，从我不确定他们是从中国去还是从香港去，
都有。应该是那个时候应该是以中国为主啦。
反正去了美国去，让他们打矿啊。
对啊，
就帮他们打矿做矿工，然后之后呢，郑伊健这个华英雄就从此不与他的任何亲人联系，
任何人不只是亲人，
任何亲人联系。然后整段故事一直到他的儿子谢霆锋长大成人之后，由这个林晓峰啊，就是我们熟知的《古惑仔》的包皮生奴叔叔，带着他去美国寻找这个探亲之旅。
对。
所以整个风云其实是两个故事线啦、啊、一个是谢霆锋的探亲之旅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中华傲爵的抢夺。
对，
但是呢，基本上其实应该讲两个故事线并没有什么太大关系，
没有关系啊，
只是中间我觉得这一部就像你讲的小说改变的东西，你要塞太多东西都不能太尽善尽美，解释不完。
对啊，他很多细节没有办法交代啦，毕竟你看他这部片那个年代已经算片长了，
很长了，
两个小时、欸、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塞那么多东西，然后你要他做到完美，我觉得不合理、啊、
近乎不可能、啊、
对，
近乎不可能。
然后我觉得有的时候叙事角度不好说啦，就是其实每一部片他都会有一个主要的角度来看待、嗯、所以他有可能没有办法解释到所有的事情是合理的，因为不可能会有一个角色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知道的那么清楚。
当然，
所以他是以什么样的，他到底是在阐述故事呢，还是在以某一个人的角色来看待这所有的事情、
嗯、
这其实不好说。
那既然这是一个武侠电影，我们把它称为武侠电影，我们就一位一位大侠来聊吧，就先从咱们的主角郑伊健，
嗯，
华英雄这个角色，
嗯，
你对他有什么看法？
我觉得那把剑、不太合理，
刺剑。
对啊，
咱们现在聊人不聊剑了，就是刺剑。我先讲了，我觉得华英雄这个人他有一点他是一个习武天才、哦、咱们先把这个重点放在这边、他是
一
个习武天才，然后之后他又确定自己是一个天煞孤星。
对，
我觉得这个天煞孤星在他生涯后期是当然确实是完全影响了他，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这个天煞孤星才让你的功力这么的完整，这么的，因为在戏里面金傲讲了一句话嘛，你今天你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，你必须得没有期盼，你没有留恋，没有任何的什么。那我们看到华，对，没有牵挂。那华英雄在成为确定自己无牵无挂，跟还没确定自己无牵无挂之前的前后，其实他的功力是有差的。
对，
而且你到最后大决战，他跟无敌就是吴镇宇两个在这个自由女神像上面决斗的时候，其实你明显的看得出来，这一场其实是一个单方面的虐菜、
虐杀，
对，是虐杀。华英雄基本上就是一个无敌的存在，
对，他比无敌还无敌，
还他比无敌还无敌，
那个叫无敌，吴镇宇叫无敌就不合理。
那你看他这个华英雄，我觉得他人设其实有一点缺陷啦、啊，
你说什么有点缺陷？
就是坏英雄的人设
缺陷，有缺陷才是人性呢、啊。
就是哦，他真的是，你可以，我们完全可以感受他是一个最强的人，但是我觉得他就我整部戏就像我自己觉得，他有一种就是我就算是最强的人，但是其实我不会把我的功夫随便拿出来，甚至是有原则的。
他没，他还好吧？而且你看他一躲就是躲这么久，他就是完全躲起来、啊。
对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就算是他有这个功夫，但是他绝不会在，应该这样的，他不会在对决或者是杀人或者是被伤的时候去展现他的功夫。
就是需要用到多少，就他就用多少，他并不会每一次都是马上就是开大招，然后把对方一次干爆这样子。他并没有，
甚至我应该更这么讲，他只有在决斗的时候会使用他的功夫。
嗯。
日常生活中，你遇到什么任何生离死别，他也不会使用展露他的功夫，他就是一个正常人的角度去弄。
对啊，不需要吧？
一个老婆快死了，你也不飞，你也不干嘛，你就眼睁睁的用走的走出这个客栈。
不是，因为我觉得后来想想，就是你看他，我们在说他在那个里面的时候，他慢慢的走，旁边已经烧成这样，他慢慢的走，但他最后走出来了嘛？他走出来的时候，是不是还是慢慢的走？
是。
所以是依他的判断，不，依他的判断，他可以轻松的面对这一切。但是因为他老婆在他的身上已经快要不行了，所以他想要给他比较少的刺激，所以他选择慢慢走。我觉得这可能就是，譬如说，
你这个解释我接受，
对吧？
我接受，
就是譬如说，你看哦，外国人觉得台湾很奇怪。地震都不跑哎、欸，我们是不是习惯了？
小震不用跑啊，
对嘛？
大震，
因为对我们来说
跑不掉，
这就是平常事儿，小事儿不会怎么样。
对，没，
所以我们就是慢慢来嘛。我们不管跑不跑，做我们自己的事情，那感觉就是这样。你不能说哎、欸，地震了你不跑，你不够积极或什么？没有啊，因为就这样。
是啊，
所以我觉得你对他可能有，我觉得
偏见了，我有点偏见。
对对对
对，其实对这部片里面很多人都挺有偏见的。
没关系啊，反正就是一个想法吧。
唯一没有偏见，其实这部片我最喜欢就是谢霆锋。我觉得在《中华英雄》这部片里面，谢霆锋十八九岁吧，那时候，
对，
你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可以看得到他在未来是一个。
发光发热的
无可限量的人了，
对，
他也在未来已经是一个无可限量的人，只是那个时候他还不是这么的纯熟。而且老实说了，谢霆锋跟郑伊健两个去做比较的话，你他们都成熟之后呢，他的演技其实我老实说是比郑伊健好多了。
你说这部片吗？
没有没有，就是未来他们两个的发展，就是郑伊健从年轻到成熟，跟谢霆锋从年轻到成熟，完整度其实是谢霆锋完整过郑伊健的。
完整，我觉得以戏剧来说，我没有办法辨别他们的高，不要，就算以主观的角度来讲，我都不觉得他们有高低之差。因为对我来说，他们就是差不多的状态。
没，谢霆锋强很多。
哪一部片？
你真的要我讲吗？新少林寺，十月围城。新少林寺，十月围城，甚至我觉得新警察故事他都拍得好。然后其他、
新警察故事我保留，十月围城可以。
对嘛？包含其他的，包含谢霆锋最近一些新的电影。
对。
什么什么有个消防队的，实际片，
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对郑伊健不公平。他拍的片，你看这些，哪一部不卖？
哦，对，
他就是走这个路嘛。
这就是王晶跟王家卫的差别，你知道吗？
对嘛？
但郑伊健，
那如果他都卖的话，他为什么要变？
那就是王晶跟王家卫的差别啊。
对嘛？就是。今天如果在王家卫底下，他们两个谁胜出 还不一定哦。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啦。
其实郑伊健他在香港影坛啊，我觉得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。所谓很特殊的存在是什么、啊、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很卖座的电影男主角，
创造了一个时代的潮流啊、欸、
是的，陈浩南谁不知道
Sky哥
对
不 对,
对，包含风云怎么，但我给他的评价就是在香港电影界除了我们熟知的什么刘德华、梁朝伟啊这些张学友等等的
那几个大腕不用讲了，
郑伊健他的存在是相当特殊的，他就是为了港漫而生的演员，
他代表的某一个族群，
对，
而且代表的非常的代表。
只要港漫一要拍电影，什么话不讲，
主角
找
他
就对了。虽然说，据我所知，一开始的历史是无心插柳了。
对啊，
港漫一开始那个古惑仔起家，他们其实是属于刘德华，
对，
但刘德华不拍，
对，
郑伊健捡了个漏，捡了个漏之后，才发现郑伊健他其实是为了香港港漫而生的男演员，他就否港漫，你只要看他所有港漫改编的电影，他绝对是成千上万破亿的。但是你注意看哦，他如果不演港漫的电影，就还好。就像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吕良伟，就是天生的香港传记式电影的男演员。撇开传记式电影，吕良伟还剩下什么？撇开港漫电影，郑伊健还剩下什么？
我刚刚就想问你，撇开那个港漫，郑伊健一定还有演过其他片，有吧？但是我们可能就是没有办法那么，就是讲得出来，
就不出彩啦，不出彩啦。你
到底他到底在干嘛？就是之类的，对，但是我觉得那个就是，然后港漫电影它的那个，譬如说《古惑仔》系列已经太深植人心，
所以、啊、
太强大了嘛。
这个其实就是我刚刚想要怼你的部分。郑伊健成千上万破亿啊，不要讲破亿，破千万的票房那么多。
对，
那你扣除掉那些港漫改编的破千万票房，
对
的电影，它有破千万的票房吗？是吧？那到底是作品成就了他，还是他成就了作品？
不是，我觉得你要
相辅相成啦。我个人觉得是相辅相成。
不是，你要这样讲的话，我就用一句话来讲这件事就好了。是作品限制了他。
作品限制了他。
对啊，
但这也确实啦。
对嘛？所以我才说，我刚前面讲嘛，如果在王家卫底下，谁胜谁负不晓得嘛。
对。
而且胜负也是主观概念嘛，不好说嘛，对不对？那我要讲的就是，如果不在这样的条件之下。那而且是为什么他不会去接到王家卫的戏？可能有机会啊，但是会有机会吗？
不会，
他光接港漫的片他就接不完了，对吗？
其实郑伊健老实说了，他真的，你去他以他的人设跟他的外形去这些港漫的角色哈，就是只有帅一句话而已，
对，
而且是比帅还帅哦，
对。
就是
他
个人还可以，
发型，
他可以超
出那个单眼皮，那个眼神，
真的，他的神韵，大侠，
对，
或者是他是古惑仔大哥，他可以，我觉得他的演绎啊是超过原著的，
那个冷中带热，要有实体的人，然后真实的眼神跟肢体动作才能带出来的这件事情，
我就说他天生是，
他就是做得到嘛，对、啊，所以我们前面才在讲嘛。如果今天真的给他一个机会，让他去演王家卫的作品，我觉得他有机会是可以真的走好这条线。
哎，
只是他不会有机会，所以我才说，你不要说谁成就谁，而反过来是作品限制了他。
有，这倒是真的，其实业界相传也是这样，
对嘛？你看，
就是
不管是 Sky 还他所有的角色，
没有，就人家都讲了，郑伊健因陈浩南。成也陈浩南，败
也
陈浩
南。
对，
那你说，我们除了陈浩南，我们记得也是记得 Sky 啊，然后不管是那个风，这些角色，但是这些角色都太类似了，都太接近了，
师出同门的感
觉，对吧？所以他都被绑在这啊。啊，你说他真的不能演其他角色吗？谁知道？因为没有人会去找他演其他角色。
对他唯一比较有印象的就是《暗战》第二集啊。 他跟刘千源的对垒，那一部我觉得他就演的也很好。但是刘千源又青出于蓝，就是有点
不是刘千，他跟你拿他跟刘千源比，这也不公平啊。
对了，对啦，但我真的不讲，郑伊健的《暗战二》也是处理的很好，那部戏我也很喜欢，甚至赢过他跟刘德华跟刘青云跟刘德华的《暗战一》，我觉得《暗战二》是比较好看的。
哦，《暗战》好，我《暗战二》我再找谁来看一下。
对对对，那再讲回这一部《中华英雄》啊，其实你注意看里面呢，1999年的，那我没记错的话，《风云》是隔年2000年拍的。以99年跟2000年那个时候的动特化效果，
欸，差很多哎，
《风云》成熟了一点。
成熟多了
哦，
多了，
成熟多了。
那个后置这样看起来，那个特效哇，以我们现在去看啊，真的会有很大的落差。但是想想当年，
没有。但我觉得你如果都是原班人马，甚至他，你敢确定他就是从导演到编剧到后置到演员，全部都是同一路人？
对。
那我会这么感觉啊，《中华英雄》是 test， 一直到《风云》了才成熟。一直到风云人才成熟，因为你说真的啦，再早期玩这些特效的话，那一个年代除了那个鬼才导演叫什么徐克，除了徐克以外，其实很少人敢把特效完成这样子的，那当然我们现在看起来是有很多瑕疵啊，但是你要想20年前的事了，24年前的事了，
对啊，
那个时候特效已经是相当完整了。
就是
以他们那
个
时候可以拍得出来的，以他们说可以拍得出来。
就是我觉得这样很单纯讲，那个年代的人们，包括我们，我也经历过那个年代。我们在当年在看的时候，我们完全不会去讨论他后制作的好不好。
对了，不会尬啦，
不会去讨论。你就是哇，他电影做拍成这样，
嗯，
然后我们可以去接受他想要释放出来一切。所以那个人现在在展现轻功，然后他现在在飞，然后他现在在干嘛？我们完全接受。我们到现在这个当下，我们不是说不接受，我们可以去讨论他的后制好不好，是因为现在的后制比他那个时候好太多。
当然，当然，
因为有比较，我们看到了一个我们真的觉得更接近真实的东西，我们才有办法去比较以前嘛，
嗯，
对不对？就像说以前那个什么哥吉拉在那个日本不要出还没有出电影，就是那个日本的
动画，
小时候哇，那个人形动画就是真人演出那个，我们也是看得很爽啊。你现在再回去看，他妈都是一堆屎。但是那个年代我们就是看得很爽嘛，这是时代的差别。
嗯，那我们再讲回这个华英雄啊，总归一句啊，我觉得华英雄是个渣男。
我觉得他还好，还好。我觉得还好，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太过于迷信的人。
不，我所谓的渣，其实啊，你抛弃妻子这个就算了，你本来就抛弃是我可以接受了，但是你何故去勾个舒淇，你知道吗？
他其实没有勾啊，
他有勾，
他哪里有勾？
我跟你讲，你们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今天这个是舒淇，如果来了这个路人甲乙，你不杀他？你敢对他有恻隐之心？
我觉得你这不能这样讲。今天他们之间发生的，只是他们今天的对决，他跟对方其实无冤无仇，那是因为上一辈的关系，两个师父之间的关系，然后他的大师兄要去做一些事情，所以他们去做这件事情嘛。然后呢，他在伤了舒淇了以后，他发现，他是个女孩子，所以我觉得我于心不忍。然后我要去，我想要把他。
你可以不杀他，
就这样，
但你不得救他。
他有能力，
我可以不置你于死，但是我不应该救你。
那为什么救了就是渣男？重点，如果是渣男的话，应该是救了以后还有什么事吧？
他亲他，
谁亲谁？
哦，
谁？
是司徒浩南亲他，是
那个是他大师兄，那个伪装了以后去。你不要把这个事扯在一起，他就没有嘛，
误会了，误会了。
所以你说他渣男，我觉得不合理啊。就是偶伤了他女孩子，然后我要救他过程中，他对我，他也没有在那个时候想要攻击我。OK， 那我就是送到医生那边。OK， 他没有，我就走了。
哦，那
他这样做超合理啊。
误会了，渣的是舒淇。 舒淇是一个纯情女子，跟了她十几年呢，打死不退。
对啊，他说16年嘞，
打死不退。
哇，真的是超
青春年华，一个女人的青春年华。
哇，日本女孩子有这么清纯吗？
不，你就知道郑伊健那么帅，
郑伊健真的是帅。
但是你看。一部哈，你太完整的宇宙观要塞进2小时，真的是太可惜。你看，说真的，我觉得在这部戏里面呢、啊，舒淇的郑浩南就是司徒浩南，他本名叫郑浩南，
对，
甚至到吴镇宇、黄秋生，我都觉得
你不要一直讲司徒浩南，这就不是这边该出现的名字啊。
他们要讲司徒浩南，
他叫金太保。
我意思是说，对，这四个人哈，在这部戏里面，我真的觉得大材小用。
我真的觉得他就应该拍成1季8集，
对，是不是大材小用？因为你2个小时确实不够了，
对吧？你看，从我一开始在看的时候，我就问你说，哎、欸，他从拜入那个金澳门下，然后再练的那个过程直接跳过、欸，
哎，因为你认真要讲嘛，真正戏份大部分还是占据在
美国的那一段，
对，占据在郑伊健跟谢霆锋，甚至。大多数的解释的对白跟戏份还是坐落在包皮这个角色，生奴。
你讲生奴，你不要一直用别的戏的名字来套这部戏。
对，那你去看哦，你集齐了郑浩南，集齐了舒淇，集齐了黄秋生、吴镇宇这么强大的组合。
对啊，
然后就是给他们一个 NPC 的这个，我真的觉得大材小用。
不是，问题是他们。我觉得就是这是港漫改编的电影，
对，
所以他们必须要走忠于原著的这条路嘛，所以重点在剧情啊、嗯、你到底可以多给他们什么东西，因为没有这些东西，而且2个小时已经很满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如果说你今天拉成8集，我相信他绝对不会是这样，他的宽度一定会更广阔，对吗？问题是他今天是电影，他不是一季影集啊，不是嘛？所以你，我觉得你不太能够要求他这件事情。虽然说我们很单纯来看剧情的话，他都有一点收的太草率。我讲真的，我有点这样的感觉。
当然啦，这一定的啦，
对嘛？但是事实上，他的这2个小时有冷到吗？
其
实也
没
有。
我觉得一路是很顺畅的观影。
也就是说，他真的想要塞太多东西进去了。也就是他有可能，因为我没有看过这部港漫。
哎、欸，讲到这个，你有办法看到这部港漫它是什么时候开始连载的吗？
港漫，
不是电影哦，港漫哦。
我
想知道是他先开始做，还是火影忍者先开始做的？
我操！你给我一个超大的难题、欸。火影忍者什么时候开始的？
火影忍者应该90几年吧，我不晓得。我这边看了哈，马龙城作品，
你要查
中华英
雄，我
查中
华英雄啊，你要我查什么？
火影忍者，
火影忍者。
欸，他在他，哦，他很早呢，他1983年画中华英雄的呢，
一开始啊，他画多少字？
他从1983年一路画中华英雄，一路就画很久了、啊。那火影忍者是什么时候开始连载的？
我现在看得到是连载期间是1999年。
哇，那他跟中华英雄跟火影忍者差了7、8年呢、欸。
火影忍者1999年9月21日到2014年11月10日。
那我可以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不负责任说了一句岸本齐史，其实在。抄袭，
这真的他妈非常不负责任啊！你一定要强调自己非常不负责任，然后
我才敢讲，我才敢讲啊！
不是，你要讲，我非常不负责任，而且没根没据的这样讲。对
对，因为我在里面看到太多了、啊，就包含花英雄跟无敌跟金奥他们的查克拉的使用，然后再包含他们收徒跟教学的
方式。没有没有，你这样讲话，我就要开始查。那个圣斗士星矢他妈什么时候开始？看我的小宇宙，我也可以这样用啊！
不是，我想讲的是啦，我们一般来讲，以中华漫画、中华文化的漫画，
对，
就是师傅领进门，师傅你学的就是师傅的东西了，
对，
你不会学师傅不会的东西，
对。
但在这部《中华英雄》里面，你可以看到的就是师傅带你进来的东西，唯一真的有在传承的，只有金奥跟华英雄这一对师徒而已。
哦，我觉得，我觉得他交代的太少，所以我觉得不好说。
那比方我说了，无敌旗下他的弟子，
你说有个金木水火土
忍术五人这种，那他跟无敌到底什么关系来着？对吧？
师徒啊，
对师徒，那就像我刚在我在观影的这个过程，我有跟老妈讲，这个过程就跟火影忍者一模一样，就我把你们领进门，但是我
因为每个人的个人特殊能力不同嘛，所以我是带领你、引导你成长，所以我虽然是你的师父，我虽然是你的老师，但是因为你的特质跟我特质不一样。我是引导你成长，所以我会的东西跟你会的东西不一样嘛。
是啊，
其实现在的学生就是这样，现在的师徒就是这样的关系嘛。
他这个已经超越了中华文化了。
那我觉得那是不一样的角度啦，的确不能用中华文化来看待。
因为你说嘛，像洪七公把你领进门呢，他怎么教你？怎么教就是降龙十八掌跟打狗棒。
对啊，你
他教不出来蛤蟆功。
哎，我心里也在讲蛤蟆功，
是吧？所以这一部其实就是你刚刚讲的师徒的文化差异，其实不这么中华，
没有，我觉得也不一定。但是有的时候这怎么说，有一句话啦，就是上流师父教中流弟子，中流师父教下等弟子，这句话没有那么完整，他的意思就是你不可能学到完整的东西。那你要学到什么东西，你要因材施教，这合理吗？比如说我们这个门派总共有他妈有20种功夫，我师父都会，但是我可能20种都很精吗？我一定有哪一个比较强，哪一个比较弱？
除了达摩，
不好说吧，
达摩其实像绝学
就是比如说啊，我有一个本门的绝学，就是一个最顶尖的，但是如果其他在同等级里面总共有10个武术的话，这10种的话，那我一定会有比较强一点的比较弱一点，因为每个人条件不一样嘛。
我懂了。
但是我都教你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哎，你好像比较适合学哪一个。
我懂我懂我懂，这个概念就是少林36房。
对，
就每一房你一定也顶尖的，但你不可能是36房你通通透彻。
对啊，所以就是哎，这个我觉得你这个徒弟适合去哪一房啊，你就去哪一房，然后去学那个东西。
哎，
所以你到那一房，你已经学到顶尖的时候，你了不起，跟你的师父差不多嘛。但是你在这一门功夫上，你有可能比其他房的方丈还要厉害
啊，
这就合理嘛。
啊，
但是对你来说，他就是你的师叔啊。
对啊，对啊，
那就是
辈分上是
术业有专攻嘛，文道有先后嘛。
哇，对哇哇哇哇哇，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有共识，有共识，有共识的，有共识的，有共识。哇，真的《少林三十六房》也是超，硬要讲是个港片中的港片呢，港到不行哎，
那是老港片，
邵氏的，
那已经有点超出我们老港片的范围了。
好了，讲到这一步齁，我想聊最后的就是怎么会找元彪来呢？那呢？
欸，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分界，
他是一个很好分界，但是你就让我觉得，就是我看到元彪在戏里面有点尬，
我不，
但是我这个尬，我这个尬不是臭，我这个尬是说哦，你拍了一个要代表一个中华楼，一个中华的代表。
对，
你找了一个能打，真能打的，真有中华底子的人元彪来，我觉得相当之适合。就是属他没有其他人的啦，
就
他一定得来演这个角色。但是呢，
差不多那几个人，他是蛮适合的啦。
对，但是你在一个我所谓的尬是不是他角色发这个，是人家给他角色尬，就是说那已经是一个靠内力取胜，剑气发来发去，飙来飙去的情况之下，只有你一个人还在用。真实的拳脚功夫跟人家在干，我觉得对他不公平。
没有，这就是我说他这个角色分界的很好的地方。
是啊，
就是他们在体现的是我们观影人认知的两种武术，一个就是很实际的武术，就像我们后来看 不管是黄飞鸿还是成龙，他们都是打真的，他们只有很少数是用武术特效去做一些配合，配合
的，
对，譬如说要去做那个拉，让你的效果
更好，力道
更
大一点，
对对对对，那些东西，那些东西来做好，原标来做，因为他就是这一路的，然后另外一路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用后制特效来。就是来那个世外高人的一种状态，他就是把世外高人跟武术高手这两个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分界嘛。然后就说哇，那个就是你知道，世外高人就是要高到那个程度，那不是一般凡人做得到的。那凡人可以做到什么程度？就是元彪这个程度，
顶到天就是这个。
对，顶到天就是这样了。
我懂了啦，
就是你要有那个分界，
力战士跟撒旦先生之间的。差异了，
对，你知道，如果说这两个，而且是鸿沟哦，那个落差超大哦。
对，
今天就是十个元彪，你也打不过一个郑伊健，在这部电影里面，一定
三十个来都一样、
哦。对，没错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鸿沟，它就是要让你感觉到那个差别，它没有中间的。如果说今天哦，那个元彪跟郑伊健中间还有，譬如说十个人有十个不同等级，你感觉不到他们的差别。对，那元彪就会变成一个配角。
哇，你讲到这个，我发现元彪这就是这一部就是《中华英雄》里面的撒旦先生呢、嗯。
对啊，
因为他就是一个凝聚人心的人。
对啊，他但是他就是有正气，然后做他自己想要觉得该做的事情，对他对的事情，然后坚持去做，然后当成那个中华楼的老板，然后就他觉得该做什么就做，
然后凝聚中华力量，然后去救那些水深火热的同胞们。
对，
就是撒旦先生做的事情。
然后，但是。对他来说就是很实际，他是个凡人，但是他没有办法对抗洋枪，
哎，
但是拳脚他可以，
是啊，
就这样嘛。但是你看，拉到相对比另外一个角度，世外高人，武术高到一个程度，内力高到一个程度，枪我都不怕，
啊、哎，是啊，
对嘛？
不要跟我讲枪的事情，
不要，
别跟我讲枪的事情，
这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境界。
飞机大炮来，我都不看在眼里。
哦，对，不看在眼里，对。
这部戏是没有飞机，有飞机的，我相信黄义雄也是一刀把他斩了。他的内力之深厚啊！
啊，这部片，虽然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啦，但是看着也还是蛮爽的啦。
没有啦，其实就是以港漫做的电影，我觉得相当之出色啦。相当之出色啦，而且也好看啦，这部片其实两个小时不会让你有太大的差异啦，不会有太大的那个观影的的那种不开心的感觉，会相当顺遂，相当顺遂。这部中华英雄推荐给你们，你在里面可以看到，我老实说啊，郑伊健真的帅啦，啊，谢霆锋在里面表现也很好。那其他的这些 A B C D E 的各个演员，我觉得呢，在戏里面都做到相当好的演绎。
哦，我觉得感受，把它当港漫看，不要把它拿去跟一般电影来去做比较跟。用一般的电影认知去看待它，如果你很单纯用港漫来看待它的话，它是一个不错的作品。
是啊，
就是还原，对啊，所以我觉得，
而且挺还原的。
对啊，拍的还用心，然后郑伊健帅，
对，郑伊健真的帅。老实讲，郑伊健真的是就是第一人啊，第一人啊，香港电影港漫界的第一人啊，帅到不行。就把结语坐在这边，
我还是比较喜欢 Sky。
每个喜欢郑伊健的人，就相当推荐你们去看所有郑伊健。
每个人心里面都有某一个郑伊健。
对对对对对对，
他郑伊健太多了。
这部《中华英雄》实属好作品，推荐给你们。这礼拜就在这边，我是老玉，
我是老马，
谢谢各位，拜拜。
哦，去看 Sky 哦。
头又要没吧？
哇，他们听那首歌，他妈真的会油门踩到底耶！
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